信息是苦难中的盼望。啊，这个题目呢是从约翰福音的11章拉撒路的故事来的。那我们通过学习约翰福音11章，我们来学习如何依靠主胜过我们生活当中的各样的苦难。耶稣3年多的服事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期，它是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它的第二个阶段是声望期，它是从施洗约翰下监之后开始。那耶稣服事的第三个阶段是受难期，它是从施洗约翰被杀开始。然后耶稣基督服事的第四个阶段是复活期，是从耶稣被钉之后第3天复活开始。耶稣的预备期，我们说他是从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当时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了他的身上，耶稣就在圣灵的催逼之下进入旷野受试探。所以说耶稣的预备期大约有1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耶稣行了让水变酒的神迹，他在耶路撒冷第一次洁净圣殿，与尼格迪姆谈重生，让撒玛利人信主，撒玛利亚妇人信主，然后他用一句话医治了加百农一位大臣的儿子，这都是我们以前已经学过的内容。耶稣的声望期，他是从施洗约翰下监之后开始的。那耶稣在加百农建立了他的宣教的基地，所以说这个声望期呢大约也有1年的时间。我们学习了有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那耶稣拣选了使徒，我们说著名的撒种的比喻也是在这个阶段，平静风浪，去格拉森医治那个被鬼附的人，医治亚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妇人，也是在这个声望期。那我们说耶稣的受难期呢，他是从施洗约翰被杀之后开始，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大约1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耶稣退让的前半年，他的服事是以加利利为中心，但是在这个半年当中，他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加利利周围的地区，比方说他去了伯赛达的旷野，在那个地方行了喂饱5000人的神迹。那后来他去了腓尼基，到了推罗西顿那一带，他在那个地方医治了一个迦南妇人的被鬼附的女儿。那后来耶稣他又去了该撒利亚腓利比，在这个地方使徒彼得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后来耶稣上了黑门山，在彼得和约翰面前这个变相，就是著名的登山变相。在他的下半年被称为舍弃的半年，这个半年耶稣就沿着约旦河东岸南下，来到了比利亚地区。比利亚地区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这个死海上面的相当的一片土地。在这段期间，耶稣呢有3次进入耶路撒冷。第一次是祝棚节，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所学习的约翰福音的7章到约翰福音的10章21节，这几章经文都是讲到在祝棚节期间在耶路撒冷耶稣的教训和他的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在修殿节，他第二次进入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上个主日我们谈到的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的下半段。后来第3次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在逾越节，耶稣在这次逾越节期间殉道被钉十字架。那在这个修殿节和这个逾越节之间有一个意外的伯大尼之行，就是他的好朋友拉撒路生病了。拉撒路的2个姐姐打发人给耶稣捎信，让耶稣来医治他的弟弟。所以说呢，耶稣在这个伯大尼就让死去的拉撒路复活，是许多人 信了耶稣。说今天呢，我们就是从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来思想啊，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依靠耶稣可以胜过苦难。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他服侍的一个目的。耶稣的服侍是以荣耀神为目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十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那香膏摸主，又用头发擦他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成为低头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好，我们就今天先读到这里啊。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观点观念，就是主所爱的人也会经历苦难。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拉撒路生病了。拉撒路是谁呢？他就是住在伯大尼，他的姐姐是马大和玛利亚。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大约有六里路。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或者说从耶利哥去耶路撒冷，都要经过伯大尼。根据约翰福音的十章的四十节，上次我们学过，在修殿节之后，耶稣和门徒去了约旦河外，去了约旦河外，使徒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耶稣是在约旦河东。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说，使徒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也叫伯大尼，啊，所以说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伯大尼，一个是在约旦河东，啊，使徒约翰施洗的地方，一个是在约旦河西，就橄榄山的脚下。玛利亚、马大、拉撒路他们住的地方。有人说这个犹太河东的这个啊伯大尼呢是在犹太河的上游，那也有人说呢是在犹太河的下游，那这个地理位置呢很难确定。但是福音书里边呢提到了好几位玛利亚，比方说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肖雅哥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等等。可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圣经里讲了说，这是就是那位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玛利亚，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姊妹。那使徒约翰把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事情呢放在十二章啊来记述。那这是作者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了啊，他们姐弟三人。那拉撒路生病之后，他的两个姐姐就打发人给耶稣送信，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 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所爱的人也会生病，耶稣爱他们，他们也会爱耶稣。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或者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每次都要经过伯大尼，受到马大姐弟三人的招待。所以说耶稣在受难的那天晚上，每天晚上都是在伯大尼过夜，我相信也是受到他们姐弟三人的招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说过你信主就会健康，你信主就不会生病，你信主就不会有苦难？你们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这是成功神学所宣传的，他们就是这么宣传。但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的观点是神所爱的人也会生病，神所爱的人也会有苦难，我们服侍主的人也会生病，也会有苦难。彼得跟随主，他的岳母就发烧了，保罗也有疾病，提摩太也是屡次患病，保罗的同工特洛菲摩生病之后就留在了以利都，没有办法跟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以巴弗代替腓立比的教会去罗马看保罗，在那里几乎生病要死。雅各书里边也提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生病之后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油给他膏抹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我生病，请你不要埋怨主，不要以为你爱主你就不会生病，不要以为你一信主你的病马上就要好了。无论是你信主还是不信主，你都可能生病，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实。主医治了你，你要感谢主，主没有医治你，请你也不要埋怨主。主耶稣降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医治你的身体，而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主耶稣最关心的是是你灵魂是否已经得救。我们非常感谢主，张英姊妹在离世之前她得到了神给她的救啊，她心里平静地回到了主的身边。我们来看第二小点，就是主的延迟不等于主的拒绝。耶稣听见拉撒路生病，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你要看英文的时候，这病不至于死，意思就是说，这个病不会最终以死亡结束。这是耶稣指的拉撒路最终要从死里复活说的。所以说，当耶稣听见拉撒路啊生病的时候，拉撒路当时还是活着。圣经说到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说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他没有立即动身，而是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经文有点矛盾，既然耶稣这么爱马大姐弟三人，为什么他不能够立即动身前往伯大尼来医治拉撒路呢？为什么他要多住两天再走呢？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曾用一句话医治了加百农一位大臣的儿子，为什么不对耶稣拉撒路实行远程的医治？他一说一句话，他吩咐一句，拉撒路就好了。可是耶稣他没有那么做。主的延迟不等于主的拒绝。后来耶稣决定带领门徒要去伯大尼，当耶稣抵达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了四天。按照犹太人的观点，人断气之后在三天之内仍有救活的可能，断气四天之后就救不回来。耶稣故意让拉撒路在他断气四天之后抵达伯大尼，他故意让拉撒路死透，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什么是荣耀呢？或者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指的是神的美德、神的大能和神的作为。所以说我们荣耀神，就是要承认神的美德、 承认神的大能，承认神的赞美。当你把一切的荣耀送在归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得荣耀。耶稣他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耶稣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荣耀神，让人看见并且承认神的大能的作为。神是住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借着耶稣基督做事，所以说神的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彰显出来。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让神和他的儿子啊，让神和耶稣自己来得荣耀。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个地方心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号叫你们相信，说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听见这个话来有点不近人情，耶稣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欢喜，而是为他没有在那里欢喜。耶稣希望他的门徒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从而相信行神迹的耶稣。每当我们向神祷告之后，我们很急于得到答案，希望神马上垂听我们的祷告，马上帮助我们。我们往往忘记了神是有主权的神，耶稣是有主权的，神是按照他的需要，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帮助我们。也神做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到荣耀。所以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首先你思考的一个问题，你的祷告能不能让神得到荣耀。如果神帮助了你，神能不能得到荣耀？神悦纳每一个让他得荣耀的祷告。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像在圣经里边要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效法耶稣来荣耀神。四卷福音书都启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但是约翰福音不仅启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约翰福音更是启示了耶稣就是神，从开始就启示耶稣是神，海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还将父神表明出来。希伯来书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在地上3年多的服事就是荣耀神，他的所言所行就是为了让人认识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认识神的荣耀。天父对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指的是耶稣你在这3年多的服事还不够，你还要上十字架去死来荣耀我。的确，耶稣在十字架上荣耀了父神，并且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荣耀了耶稣。说今天我们如何来荣耀神呢？说我们相信神就是荣耀神，我们服侍教会传福音领人归主就是荣耀神。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我遇到了苦难，我还要继续荣耀神吗？是的，即便你在苦难当中，你还要继续荣耀神。在这段时间，我们教会里有几位姊妹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像李玉姊妹，像燕云姊妹，他们都在很大的难处当中，但是他们很乐意的服侍，很喜乐的传福音。当我听了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这个燕云姊妹呢，通过别的姊妹呢传给我一句话，她是这么说的。我能有此见证，是一路寻着主赐的晨光，跟姐妹们手牵手才走上了这条平安的道路。 当我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主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服侍主，服侍教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领人相信耶稣，让人得荣耀，这才是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要做的事情。在圣经里边，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荣耀主。比方说，你如果你承认耶稣是主，你就是在荣耀主；如果你有好的生活的行为，你就是在荣耀主；如果是你能够认罪悔改，就是荣耀主；如果你能够信靠神啊，过每天的日子，你就是在荣耀主；如果你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你就是在荣耀主；你如果你能够每天的大声的赞美神、歌唱神，你就是荣耀主；你如果是顺服神、听神的话，你就是荣耀主；你如果是按主的旨意祷告行事，就是荣耀主啊！你如果是传讲神的话语，将主日学带他经啊等等，这都是荣耀主。那你如果是领人归主，就是荣耀主。换句话说，从我们信主之前啊，我们决定要信主啊，承认耶稣是主。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啊，不断的提升，不断来服侍主，不断的在各样的场合来宣扬主的名，直到最后你能够领人归主，那整个的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都是荣耀主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荣耀主的话的呢，那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荣耀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要从第一大点当中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耶稣的服侍是要荣耀神，那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也是荣耀神。所以你就看到荣耀神的机会有很多，我们需要把握一个时机要荣耀神。昨天我们的三福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会，开得很成功，大约有50多位弟兄姊妹参加。那队员们的见证啊，有7位队员的见证很感人啊，有10位队员的福音的讲述近乎是完美，为他们感谢主。那昨天呢，我们也听到了啊，从南加州发出来的请求帮助的呼声啊，南加州的弟兄姊妹啊，要希望我们教会去帮助他们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训练人啊得渔夫的，训练得人渔夫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领人啊信主的机会，这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啊。真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真是能够被圣灵所感，我们能够走出我们的教会，能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教会啊，把我们的才干，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恩赐献给主，为主来使用啊。这是我给弟兄姊妹讲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耶稣的服侍是要荣耀神，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有生命的主权，我们来读第2段经文，18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那首先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必须审视一下自己对耶稣的认识。耶稣到达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马大见了耶稣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听起来马大好像是责备耶稣来晚了，实际上在这他的话当中表达了他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如果耶稣在这里的话，他的兄弟不死，因为马大相信耶稣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相信神会听耶稣的祷告。但是 马大没有指望耶稣会将他的兄弟起死回生，因为在24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却说马大的信心是在以后，不是在眼前。那有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呢，或许呢有点像马大，或者说喊布鲁马大。最起码马大知道，他能够打发人去找耶稣来帮忙。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了寻找耶稣来帮助我们。那即便有时候我们想到了耶稣，我们可希望耶稣也是能够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在圣经里边，的确耶稣有能力让瘫子行走，让瞎子看见，让哑巴说话，让死人复活。耶稣如果肯的话，你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你解决。然而耶稣的行事不是按照我们的要求，他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今生的需要，而是要拯救我们进入永生。因着各样的原因，我们在世上会有各样的苦难，人会有死亡。但是神给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死后将来可以复活。我们不能够指望今生今世万事顺利，而是要追求与神同行，成就神的旨。耶稣用他的话要转移马大的焦点，你不要盯在现在让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你要把焦点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耶稣的话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可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或者正统的法利赛人的观念，就是说在末日所有人复活的时候，人都必复活啊，犹太人都必复活。但是耶稣呢，在这个地方他指的不是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他指的是你的兄弟现在就要复活。这是马太没有想到的啊，马大没有想到的啊。所以说马大按法利赛人的复活观来理解耶稣的话啊，他相信他的兄弟在末日复活的时候能够复活，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是让他的兄弟马上复活。所以说我们需要来转移一个焦点，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的话啊，提升对耶稣的一个信心啊。说耶稣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说你信这话吗？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他讲到耶稣的权柄：“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原文里面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父神已经将生命的权柄赐给了耶稣，耶稣有权柄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任何人啊。在末日神人复活的是耶稣，所以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将来也必复活。他告诉我们的第三点就是信耶稣的有永生，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啊，或者说凡活着信耶稣的人，你的肉体不会死到永远，将来有一天要复活。实际上这第二点和第三点呢，讲的是一个意思。如果今天耶稣回来我们当中啊，如果今天耶稣突然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信主的人都不会经历肉体的死亡啊，直接进入永恒当中去。如果耶稣明天回来，或者明年回来，或者以后某个时间回来，那有些信主的人可能会死亡，但是死亡不能够切断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他来的时候，我们信他的人仍然能够复活，见他的面。所以说，耶稣的话对马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其实马大啊，对耶稣的话有个他认识有提高了。那后来马大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那领导世界啊。”因为咱们你还记得谁说过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是谁说的？啊，是彼得说的，对吗？彼得说的啊，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啊。所以说，这是使徒彼得说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20章的31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 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马大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坚信在末日复活这件事情上，耶稣起的一个中心的角色。说主的话能够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当我们多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当多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它能够不断的提升对耶稣的信心。人的盼望不在于今生或长或短，而在于今生你是否得到了永生。如果没有信主，即便是你年过百岁也没有永生，最终进入死。若已经信主，即便是英年早逝也是进入了永生。在我以前扶持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年长的女士，是越南华侨，她开餐馆赚了很多钱，但是呢她很乐意参加小组啊，跟弟兄姊妹交往，也很关心小组的弟兄姊妹啊，常给大家做蛋糕吃，而蛋糕真的是很好吃，弟兄姊妹呢很爱她，就希望她能够信主啊。她同时说啊，你们弟兄姊妹都是很好的人，就委婉拒绝。有次查经聚会，是我在查经学习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十二节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鹅网圈住，鸟被网络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那天晚上本来希望他能够信主，但是他还是没信主，我觉得挺可惜的。查经结束之后，有一个弟兄送他回家，在一个十字路口，弟兄的车在红灯前面就停下来，可是后边的车他却没有停下来，他就撞在了我的兄弟的车的后尾，导致这位女士当场颈脖折断，非常可惜。她丈夫是一个基督徒的教授，一年之后她丈夫的生命也进入了尾声。在临终关怀的中心，我们去安慰她，我觉得这个弟兄真是很有信心。他告诉我说，基督是信实的，基督的救恩是稳妥的，他相信有一天他还能够复活。所以说你看到夫妻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啊，进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提升对耶稣的认识，无论你落在什么样的苦难当中，你把你的眼睛要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只有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朋友。耶稣的爱是救人脱离死亡的爱，是使人有永生的爱，是使人复活的爱。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才能够从神那个地方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才能进入永恒的国度。这是我们需要要相信耶稣，来一起来经历神。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好吧。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父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哀，又甚又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不叫这人死？耶稣又心里悲哀，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搬开， 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鼻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在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素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说不信啊，会让耶稣痛心疾首。听见耶稣来了，我们说马大叫村外去啊见耶稣，玛利亚就在家里边啊跟着他那些安慰的犹太人在一起。那这个时候马大就回家啊，把他的妹妹玛利亚叫出来啊，玛利亚呢就跟着他姐姐出门了。然后到了耶稣的脚前，他说了一句和他姐姐同样的话，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虽然玛利亚也相信耶稣能够救他兄弟不死，但是他的信心比马大要小，他呢是痛苦流涕，他更多的表达了他那种痛苦的感情啊。那些安慰他的人也是一样的。可是圣经上说，当耶稣看见玛利亚与他同来的犹太人痛苦流涕的时候，就心里悲哀，又甚又愁。这个悲哀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悲哀这个词查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和马可福音四章第五节啊，耶稣那里有一个像那个女人啊，就是那些当那个玛利亚向那个耶稣啊献那个香膏摸他脚的时候，他们那个门徒呢就像那个女人生气，那个生气那个字和这个悲叹呢是一个意思，是一个字啊，希腊文字。也就是说，耶稣心里悲叹就是忧愁，指的是当耶稣看到玛利亚和他那些被他痛苦的那些犹太人像外邦人一样缺乏信心，没有指望，他耶稣心里很生气，很痛苦，很焦虑，很不安啊。这耶稣的哭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所以说玛利亚和他周围的人，他看到耶稣行过许多神迹，他知道耶稣有神迹的能力，耶稣能够让瞎子看见，他能够让拿因那个寡妇的儿子能够复活，他能够让管会堂的亚罗的女儿复活，所以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应该对耶稣有信心啊。说耶稣复世三年多以来，一直和这个他们的姊妹三个交往密切，如果玛利亚马大对耶稣都没有信心，还会有人相信耶稣是玛利亚是弥赛亚吗？就没有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时候耶稣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信心那么小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悲哀就忧愁。当耶稣让他们去问他们说，你放在什么地方了，他们就领着耶稣就去。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哭了啊，哭了。耶稣的哭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因为拉撒路死是耶稣故意让他死啊，所以说耶稣的哭只能从别的方面来解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对玛利亚等人有同情的成分，因为罪和死亡给人带来了苦难，因为罪和死亡给人带来苦难，所以说耶稣很同情玛利亚他们姐妹。第二个就是他对玛利亚等人缺乏信心而痛心疾首，这是耶稣，我认为耶稣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玛利亚等人缺少信心。到了第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说啊，又当他到坟墓前的时候，他又心里悲叹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出来拦阻说主啊，他现在必须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因为怎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死了，那个死人的姐姐他死了已经第四天了，圣经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实，就要告诉我们耶稣能够使死有从 有能够耶稣有从死，耶稣有啊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说，按照犹太人的观念，马大他说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没什么不对的。死了四天的人是不可能再活过来的。可是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弟兄姊妹，耶稣在对马大说：“你只要信，你必看见神的荣耀。”说这个时候，那些犹太人就顺服了耶稣，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做了一个深切的祷告。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耶稣早就在祷告，为拉萨路的复活在祷告。他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他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耶稣接着祷告，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他和父神之间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让人知道神能够听他的祷告，所以说通过这个祷告，让人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个独生的爱子。那这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说，如果是你有信心的话，耶稣告诉马大：“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信心能够使你经历神啊。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行了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神迹。这个时候，耶稣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怎么样呢？那个死人啊，注意说，还得强调这个死人就出来了，这个死人就复活了，这个死人从坟墓里面站了出来。那个死人出来的时候，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啊，和死的时候埋葬的之前是一样的。耶稣说：“解开，叫他行走。”他就走了，就走动了。但是真的是活了。耶稣出生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知道他是从神差来的。可是耶稣出来服侍之后，他就不断的向人启示说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有许多人不相信他。耶稣借着拉撒路的复活和他的祷告，要告诉大家他是神所差来的独生的爱子。我们可以完全的来相信神。弟兄姊妹，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个暂时的，他还是要死去。但是信耶稣的人在末日复活，他是永远将不再死去。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将活到永永远远。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耶稣曾讲到他使人复活的权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乎降到，现在就是了。此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乎要到，犯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无活得生，作恶的无活定罪。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的权柄吗？耶稣大声呼叫拉撒路的名字，拉撒路就出来了。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当时如果耶稣没有特指拉撒路的名字，耶稣说你们都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有的死人都要出来。耶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你相信吗？当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圣经这么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死掉的人必先活。虽然曾有人说耶稣那么爱拉撒路，为什么不医治他呢？耶稣让拉撒路复活，并不是要证明他多么爱耶稣，他多么爱拉撒路，因为耶稣本来就爱他，他不需要让他复活来证明，而是要让人相信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样的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耶稣医治了你，也并不能够证明是耶稣爱你，因为耶稣本来就爱你， 耶稣为了你的罪，他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有了爱你的明证，他不需要再医治你，让你来叫他医治。耶稣医治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来荣耀他，让你为他来做见证。这就是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说今天我们得到了医治，得到了神的帮助，我们应该更好的、更甘心乐意的、更积极的来服侍主，来荣耀神。说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想给弟兄姊妹就是归纳成三点。一个就是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苦难，你我在耶稣基督里边是有盼望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边你就不需要害怕。第二点，耶稣是有生命的主权，耶稣掌管人的生死大权，你相信耶稣你就会有生命，你拒绝耶稣你就会被定罪，信主的人去世是暂时的，将来还会复活，将来如果是你的一家人都信主了，将来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国里边，你们还会有相聚的机会。所以说死是一个暂时的事情。第三点，就是你要相信耶稣，你就能够经历神，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心里就充满平安和喜乐，就像燕云姊妹她所见证的那样，像李玉姊妹今天正在经历的那样。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他已经坐在了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的苦难要交给耶稣来掌权，我们把我们的苦难从这个焦点，从苦难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去，神会赐给我们出乎意外的平安和喜乐。请记得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会复活，都会活得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透过我们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所一起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有主权的神，你是一个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你也是一个赐个平安和喜乐的神。亲爱的主，让求你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